谢谢姐妹带领我们啊，有这样的一个敬拜哈。有一对夫妻呢，刚刚吵完架，先生就跑回到房间里面，一直去翻一个东西。后来他才发现呢，先生就拿起一张纸，就一直在看，看了半个小时以上。最后他就忍不住了，就问：“你究竟在看什么呢？你盯着这张纸快半个小时。”那先生就很生气地跟他说：“我在看我们的结婚证书，我想找出他的失效日期 expiration day。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你的结婚证书有没有 expiration day？有没有？幸好没有啊。有时候我们说 I wanted to quit, I want to walk out。”还好，真的，结婚证书没有失效日期，不然的话，我们大家整天会盯着这个日期来做人的。但是在今天的时代啊 ，commitment 啊，这个委身守约，似乎是越来越难了。所以你就发现，在这个社会里面，要有一些合理的运作啊，什么都要你签字，什么都要跟你订一个合同。但是就是这样，最后还是很多人没有办法去守他的这个约。再过几天就是我们美国的国庆今年呢终于没有碰到这个长周末了，我最开心就是这样。为什么呢？不然的话又一半的人不在这边出现了你们很多时候啊，上帝呢永远都是我们的 last 的 priority 的所以呢我就心想，又碰到周末呢，我弹完琴呢大概还要来讲道了因为没有人在嘛，很难找到同工都出在外面度假去了，那我们传道人要留守的所以没有人弹琴了，弹完琴了就才来这边讲道还好不用一边弹一边领事，不然他更可怜请问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已经宣誓入了美国籍？蛮多的但是要去 register to vote我们前一两个礼拜请大家去签这个 stop 这个 SB48 这个 class act 的时候，发现是入籍了，可是还没有 register to vote， 所以不能够签那个东西。入了美国籍了，就是要有这个权利，这个是你很辛苦争取回来的，你为什么不去 exercise？ 那么笨呢所以我们要去 register to vote 那请问我们当中又有谁像我一样拥有双重国籍的？不好意思，还就轻轻举起来我因为在香港出生那香港是这个特区嘛 ，special region 所以那几年前呢，我就回去香港去办理我的那个 Hong Kong 智能卡那个 Smart ID 然后呢，其实拿那个东西呢，还是希望说进出中国比较方便，但是呢，现在的要求说你有这个 Hong Kong ID， 还要先办一个什么呢？香港的特区护照。那这个特区护照拿到之后呢，就又接着呢就去办这个港澳侨胞回乡证这个东西呢才是让我可以进出香港的进出大陆比较方便。所以每次出门在飞机场里面呢，哇，都几个文件都带在身上然后他提醒自己不要排错你究竟是那个本地居民呢，还是那个外来访客，所以都要然后拿出来，美国护照要跟香港护照不一样，所以身份证这边要拿回乡证所以是挺多的因为我们有人出错了进去盖一个章，出来就排错队，结果那个人你少了一个东西，那就被抓去问了出境方便，享有两国的这种权利，可是呢我们都知道有权利就有义务，对吗大家还记得当我们去这个入籍到领事馆在那边的时候要宣誓的嘛，政府宣誓要我们宣誓什么？效忠美国 A Pledge Allegiance OK 但是我常常在想，真的有一天美国跟中国打起来了，我就说我究竟要站在哪一方呢？我怎么祷告呢？我叫这边赢那边赢呢很难。那入了美国籍就要宣誓效忠， 那我们今天很多人在我们这里是入了天国的籍户，那跟随主耶稣，我们说我们要做他的门徒，也是一种委身，也是一种 commitment 啊。那但是呢，很多人一半就放弃啊，就好像结婚证书一样，虽然没有一个有效期限，可是我们决定 walk out， 我决定要 quit。所以我们今天来思考这段经文，因为经文就讲到我刚才所提到这种情形，有人 walk out， 所以值得我们好好来思想做门徒的意义跟做门徒的这个代价。大家还记得之前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开始，就是耶稣就行了一个很伟大的神迹，四个福音书都有记载，就是个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那当时的群众呢吃得很饱，听到也很开心，所以呢就纷纷的就紧跟着耶稣。虽然耶稣呢与门徒呢从加利利海的这一边渡到另外一边去，可是呢群众依然的跟随着，然后耶稣看到这个百姓就是为了要得吃饱啊，有得好处，然后他就趁机呢就劝他们说，哎呀，不要为这个会朽坏的这个食物来劳力，要为那个存到永生的食物来劳力。所以呢在他的教导当中里面，耶稣就宣告他自己就是那个从天上面降下来的生命的粮，然后呢越讲越解释的时候告诉他说，我的你吃我的肉喝我血的人呢就有永生，这个是记载第54节。哇，就是怎么从这个生命的粮啊，今天讲到要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啊，太个不可思议了。但是耶稣讲了这样那么一段话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对他非常不利的这个的情况出现了啊，就记载在第66节。那里怎么说呢？那里说，从此他门徒中就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了。这几年经济都很差啊，大家都很紧张，大家最 worry 的就是 downsizing 啊，缩减啊，公司也好，政府机关也好啊，连锁店啊，关啊 ，cut cost downsizing， 很不幸啊，连有些教会也是出现这个 downsizing 啊这样的一个情形。其实人人都想越来越兴旺啊，都希望人越来越多啊，会越有发展，没有人希望能够看到有 lay off 裁员缩减会有流失，没有的。但是当日耶稣也经了那么一次很严重的这个 downsizing。 不过如果我们去看哈这边经文的形容，我们就发现这个 downsizing 有三个很重要的事实。第一呢，在这个66节哈，那边说从此他门徒中有许多退出去，所以啊，不是仅是来要得吃饱的那种乌合之众，其中也有那些做主门徒的人，就是什么，就是那些从耶稣一开始出来传道他跟随过主的那些的人。所以啊，不要以为说是一般那种慕道者福音朋友，不是，这边说是门徒中多有退去的。那这一点就让我们要值得好好来思想，什么叫做门徒，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出现呢？那那些门徒知不知道自己做门徒的意义是什么？然后第二方面，我们看到这一次耶稣的 downsizing 跟我们现在在公司啊，或者说这个社会经历到这种缩减 downsizing 是不同的。因为在公司或者政府机关哈，要缩减这样的一个决定，请问是来自谁的？是公司的，是上面的老板的，是上司的，而不是来自那个员工的。可是我们看到啊，这一次跟随耶稣的人大大的缩减，这个决定来是谁了？不是来自耶稣这个领袖哦，是来自什么？来自那种跟从的人。好，so not from the 公司的话是 not from the employee, it's from the employer。但是呢，这一次这个门徒的缩减呢，是 not from the leader, it's from the follower。所以不是说，哎呀，情不得已啦，经济不好啦，我每个人都要 survive 了，为师所逼。不是，这一次的缩减呢，乃是个人自由的选择。I decided。为什么？ 因为我们很清楚，只有人放弃主，主从来不放弃人的。所以今天你不要这个信仰，你说我不再去教会，你要知道 That decision is yours. It's never from the person you try to follow. 这个跟公司的 downsizing 不一样。那更令人诧异的事情就是说，主耶稣好像不太 care， 不太介意有那么一大群跟随的者决定要离开，这个是叫我最惊讶的。今天如果啊，教会知道收到消息了，有一批的会，一大批的会友决定了啊，五六个家庭呢，五六个家庭也好了，我们五六个家庭呢也要了我们的命啊，好又离开了啊，所以呢，牧师长老一定会很紧张的，对吗？哎呀，设法去挽留啦，那每家去打电话啦，独家去探访啦，然后说些好话劝勉，还要道歉哦，哎，我们会改进，会改进的啦，哈，你有什么不满？哇，一群人走了，得了，对吗？但是我们从经文当中里面似乎没有看到耶稣很着急啊，也没有说，哎呀，好啊，不好听啊，好，我现在说些容易听的，我不再用比喻了，我现在就讲明给你听了。然后好像是哎呀不要走了哈，设法去挽留这些门徒，没有不，那这点给我个人有很深的提醒。因为在今天都讲求这个 seeker friendly 啊，这样一个教会的风气的影响之下，就是说哎呀什么都是为慕道友来设计的啊，所以很多的教会都力求人数要加增又兴旺。所以因此啊，在无论在敬拜方式啦啊，在整个节目活动的安排啦，你安排什么讲座啦哈，什么专题啦，甚至在信息传达方面，都尽量什么呢，是往这个慕道友为信的人方面来思考来设计，力求就是拉拢这些人呢到教会来。所以呢，就是以做一点的牺牲去迎合他们的口味哈啊，所以有些教会呢是礼拜一可以玩 bingo 的哈，礼拜五可以唱卡拉 OK 的哈，卡拉 OK 嘛，当然是 OK 了他们。所以呢，很注重这个福音朋友对教会的意见和批评，告诉你说他们说我们教会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生怕他们不来，他们不来了教会就要关门，这个是今天好像一般我们看到那种情形。但是奇怪就是说，耶稣好像不太在乎得罪大批的人哦，你不喜欢听这些吗？你觉得这些听不懂吗？这样耶稣没有为那么多跟过他的人要离开而担心，其中还包括那些门徒啊，我刚才说是应该是信过主受过洗服侍过的人。那其实在神的国度里面啊，往往是重质过于重量，那要注意并不说不重量，乃是说两者之间啊，重这个质数多于看重那个的量。耶稣说啊，引到永生那个门是窄的，路是少的，找着的人是也少。然后他又说，因为被造的人多，选善的人少。他老早都已经说过会有这种情形发生，说 Don't be surprised。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当然上帝要这个基甸哈，他去造聚那些人去打这个米甸人的时候呢，米甸人很多啊，要跟他们打仗。那以色列人呢被欺负啊，压得少少的，兵器都没有什么啊，都没有几把。那所以呢，基甸呢就说好了，要去打仗了，他就去招呼召，一招啊就召出来32000人。后来呢，他就告诉说，如果你们当中有害怕的，你们可以离开。给人一个选择，所以呢，那个 downsizing 是也有人选择了啊，我的确害怕，走掉了22000人，哇，剩的就是10000人。可是奇怪了，没有少过一半的人呢。上帝说太多了，人数太多了。上帝还在叫他去做一个试验，结果呢，10000人最后剩多少呢？你读过圣经都知道，300。上帝说哦 ，good， 够了。然后上帝就用这300人去制服了这个米甸的敌军。所以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这个质啊，比这个量是更加的重要。可是 这对我们今天很讲究数字的游戏啊，啊，我们很讲究这个统计学的这个社会来讲啊，是很难理解的。大多不是好吗？我们所有人生的目标都是朝这个方向嘛，谁是要缩减的呢？可是教会就不能够把这个目标放在这个人数的这个多寡来决定的。大的教会不一定健康，人多的教会不一定是合神心意。我们不能够忽略，就是里面聚会信徒生命的那种的质数上的追求。Rick Warren 牧师我们都很熟了，我们大部分人都读过他的标杆人士，无论你是信还是不信的人啊。但是他头一本书还记得叫什么吗？ Purpose Driven Church 翻译成就是这个奔向直奔标杆。他的头一本书里面啊，他就强调说，如果要成为一个目标导向的教会，他的目标就应该尽量把周围的一大群的这一种所谓的 crowd 变成是什么呢？核心。换句话说，不要教会好多边缘人呢、啊。说起来是几千人聚会，可是呢，都是来做客的，都是观光旅游的，都是说你我有来没来你都不会需要知道的，我有没有奉献也不 care 的，反正是很多人来服侍少我也不少的，不是这样的。他说如果一个目标导向的教会，就一定要把这么重大的一群人要变成是教会的核心。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把这个焦点放在正确的地方。我们一方面是要努力要广传福音的，我们是要周围的人呢里面带领人信主，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啊，耶稣颁布大使命的时候呢，他不是说去叫万人信主，耶稣说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没有做到这个门徒的时候呢，还不叫做成就了大使命。那所以我们就要来想一想，什么叫做做主的门徒，那很重要嘛，对吗？一般我们呢称那些信耶稣的人呢是什么呢？叫基督徒啊。其实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呢 只出现三次 OK， 那经文都给你列了出来了啊。而且呢这个基督徒啊这个字啊是带了有点轻蔑看不起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啊。请问基督徒啊是怎么样来的？如果你去看这个使徒行传十章二十六节，他说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换句话说，我不是基督徒自己起来说我们以后怎么称呼自己呢，我们就叫做第二代或什么的，没有。他说我们人家看到这一群人呢就叫他们做基督徒，所以不是自称的，是别人说的，所以呢也不是个什么好名呢。这群人就是基督徒啦，就是整天就讲基督的那些人呢，就是这样的意思啦。如果像广东话的话，就那些耶稣发烧友咧，整天耶稣抹耶稣抹那些啊，就是这样的意思啦。所以不是出一个很羡慕很称赞的一个程度，所以呢这基督徒了这样、okay。 以后要学广东话你就知道这种笑话了所以在这个之前呢，还没有称为基督徒的时候呢，圣经就是把所有信主的人呢称为是什么门徒。这个字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了250到260次，颇多的一个字。那换句话说，门徒是我们自称的，基督徒是人家叫我们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应该要明白，其实当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呢，我们照着圣经的吩咐，我们是要当主的门徒。那这个字的来源呢，其实在旧约就出现，因为呢在撒母耳记里面就已经看到他开始设立的先知的学校。那这个只是列出其中一节的经文让你知道说啊，撒母耳就开始造了训练了一些门徒哈、啊，训练了一些门徒。那到了阿摩斯的时代，那个他后撒母耳很多年，阿摩斯那边呢也有，因为阿摩斯呢他自己说啊，我呢原本不是先知，我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只是一个牧羊人，是一个修剪桑树的人。所以换句话说，到阿摩斯的时候也已经有这个，一直都有这个先知的门徒。到了新约的时代，我们更知道了施洗约翰呢就召聚了一群的门徒，对吗？ 后来呢，主耶稣出现了，主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的呼召门徒，然后呢，耶稣就对他们说，就把这个门徒的意义就跟我们来解释了。他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啊，门徒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追随者。因为他说，来跟从我，跟从跟随耶稣的人就是门徒了啊。那有点像我们中国人的那种学艺拜师，我们去当学徒啊。可是呢到学徒是很苦的啊，甚至有点像卖身的。我的舅舅的话呢，就是去很小，家里面很穷，就要去学做人家这个木匠的学徒啊。做学徒，你以为说去那边就学怎么做木工啊，倒茶担水，什么东西人家不要干的活都要你去做。OK， 所以并不是就是啊，我就去学一门手艺啊。但是门徒这个字我们知道了，门徒英文就是 disciple 嘛。那 disciple 这个字的字根就是来自 discipline， 对吗？ disciple and discipline。 那所以 discipline 什么？就是有纪律，换句话说是要受训练的。所以做主的门徒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就需要接受装备，要受严格的训练，更要有一个受教的心灵。今天你在工作里面，他一定新手就给你有点的 training， 他把一大叠的 menu 要你去读，要你去熟悉。但是很多人没有想到说，到教会做主的门徒需要经过这个阶段。我不是信了就好了吗？我只会教学会怎么祷告不是就够了吗？我偶尔有奉献不是就已经很满足了吗？哦， train 要受训练。但是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呢，不叫自己是门徒，他叫自己是信徒啊，不当门徒，所以变成被动，有点懒惰，学艺又不精啊，又不肯受教。所以在神的国度里面呢，说的不好听呢，寄生多于是贡献。如果你想想看，我手里面拿着一块布，然后呢我另外一只手呢，我们是拿着一个缝衣的线，你看无论我怎么努力啊，怎么样 try， 我都没有办法把这个缝衣线穿过那个布料，对吗？这个是很明显的事情。唯一的方法，我就是把这一条线穿在一个针眼上面，然后所以这根线跟着一根针，然后呢就很容易穿过这个布料。那如果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以后，没有接受这个装备，没有接受这个训练，我们的灵命就是软趴趴的，就像这根线一样，拿出来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好看不好用，布是在那里的，可是穿不过去的。唯有我们愿意成长，愿意接受装备，愿意接受挑战。所以有诗歌说要做基督的精兵，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接受门徒的训练，把这个铁柱磨成这个绣花针，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穿过这一块布，要刚强，要壮胆，要能够为主使用。铁柱啊，我们这个人呢、啊，是很多这种性格上面的弊病的，你需要很多的服侍当中里面才知道你有忍耐呀、啊。你来服侍看看呐、啊，只有你找到别人都迟到，你有忍耐呀、啊，你有爱心啊，讲了两次他都不听啊，你去教小孩子看看，你有没有爱心？这些都是不要挂在嘴上的，你服侍当中才见效，才知道你有还是没有。我觉得蛮不错的，我这个人很有修养，是吗？旁边给你一个这样很丢男的人，就知道你有没有修养了。你不服侍，怎么知道你有多少的料呢？个性上面这个铁柱啊，要提炼到啊，哪一天才变成一根有用的针？请问呢，你就算铁柱，可不可以穿过这块布？你照样穿不过去啊！你不磨成一根针，怎么可能是穿过这块布呢？所以啊，很多人啊，在神的国里面呢， 就是什么？就是软趴趴的。哎呀，如果我们信主就说得福保佑了，什么都平安了，生活无虑，孩子健康了，然后呢死了上天堂了，我告诉你啊，你就是像这根线一样，就是软的，一块布都穿不过啊。所以当你生活碰到困难的时候，你马上投降。还有耶稣很严肃的就跟这些门徒说啊，在路加福音那边记载，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什么叫做背着十字架呢？啊，下个主日呢，我们的长老 Miles 呢，就会跟大家来解释了。所以那个是 Part 2， 今天不能够把他的信息讲了啊，所以就保留着。可是简单的来说啊，我们做门徒的另外一个意义呢，就是愿意付代价，愿意呢为主受苦。但是今天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面，特别在美国讲求这个 right， 我的权利啊，啊，然后呢常常就有个 sense of entitlement， 是我的，我该有的，我让你等又怎么样啊，这个车位是我的，这 sense of entitlement， 样样的东西就是说我该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吃亏都不行啊，更不用说为主牺牲为主受苦，很难呢。在东南亚一个印度教的国家，那些宣教士啊，传闻福音，很多人信主，那些人呢就是要来申请受浸啦。他们跟那些初信者面谈的时候，就通他们是真实哈，他们说一般要问他们七个问题，然后呢问他们七个问题来决定是否通过，就看看这个人是不是真心要相信愿意跟随耶稣的。那是哪七个问题呢？第一，你愿意失去家庭和父亲的祝福吗？你愿意失去你的工作吗？你愿意回到你的村子里面呢，去宽恕那些逼迫过你的人，向他们分享基督的爱吗？你愿意为主拿出一些奉献出来吗？因为是很穷的一些地方了。你愿意为你的信仰被人殴打吗？你愿意去坐牢吗？你愿意为主去寻道吗？吓死我们了。那么在这样一个国家，我信耶稣付何等高的一个代价。那今天还有人嫌我们教会的这种对受浸人要求太多了，那么上课又怎么的呢？不过你也不用担心了，你申请受浸的时候呢，是要经过我们长老传道人的面谈，我们也不会问你这个七个问题了。哪会有人要加入我们三股基督教会呢？实在太可怕。不会的，我们是就按你愿意相信耶稣跟随他呢，然后我们还劝你说不用担心了，反正受浸的那一天呢，你听不清楚都大事就是了，这样的才有人说啊，好吧，我考虑受浸吧。我们的要求严格啊，我想是根本我们都不懂得什么叫做做门徒而已。不了解做门徒的基本意义，但是了解以后呢，我们回到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再来看，就算是这样也有很多门徒啊，可是在天国里面有三类的门徒，有三类跟随耶稣的态度。第一呢，就是跟随了一段就离开的人，我们知道所谓半途而废啊，半途也多了，可能都没有走到一半呢。信主几年了，上完课受了浸不见人呢，半途。但是注意六十六节啊，门徒中多有退去的。哇，这种门徒呢，所谓的半途而废的门徒是什么？多数的人哦。门徒当中多有退去啊，这些人为什么要跟到一半要离开呢？很多原因呢，耶稣的撒种比喻，很多天国的一些比喻都解释，可能是土浅根不深啊，然后呢照日晒，又有飞鸟来吃掉，又被这荆棘里面缠住啊，反正是所有原因，没有结出果子，不扎实的。但在这一章 的六十节里面提到什么呢？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原来这些所谓的门徒根本就不明白做门徒的意义，这些人呢，比较观望的心态比较多，没有委身的。他希望主对他委身，主也做了钉十字架，可是他没有想到要为主钉十字架，也没有想到委身的，他们的信心是不稳定的，他们信心是情绪化的，对神的话语呢，也不见得是愿意全盘来接受，更不用说听得到去实行的人呢。所以呢，有一些的信息觉得不悦耳，他觉得不合自己心意的道理呢，他就不接受了，这个是厌烦纯正的真理啊！我称这种人是典型的食堂信徒 cafeteria Christian。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去到那边的话呢，你就挑自己喜欢吃的，可是呢不一定是健康的，我认为这样对我就够了，就饱了，可是生命是很不健康的。所以有时候查经的时候呢，你讲完老半天，他说我就不同意了，是基督徒哦，这不是一般的朋友，我就觉得是不可能，他觉得他的我呢是大过圣经的神的。的确不少人因为听到然后信息当中得罪了就离开教会，哎呀，发生过在我的身上啊，是有人传话传给我的哦，我说那个人为什么没来了，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什么人呢，只是说哎呀某某某，对呀、我们打电话去关心了，原来不来北区聚会是因为我在讲台讲的是什么东西不？那你就想想了，哇，得罪人哦，知道是谁的还有机会去打个电话去，有时候你都不知道是谁，就不来了，也不告诉你，就是我没空啊，他不会告诉你真正原因，因为他觉得他很有内涵，有度量。所以有时候啊，为了这样讲台的信息就很多避而不谈，没有他的能力，没有他的生命，那何止是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耶稣还讲过很多令人难以理解的那种的道理呢，比如说我来不是叫地上有得太平，我来是要家人纷争，你说这句话怎么解释呢？要爱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这很难很难呢、人打你的右脸，转过把左脸给他打。凡不爱我，或者说凡不恨他的家人的，就不能够当我的门徒。耶稣讲的是什么话？所以很多的厚的书叫 The Hard Saying of Jesus， 就是耶稣很难讲解释的那些的经文。你注意第六十一节，耶稣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那小字原文呢？圣经说跌倒，因为呢，聪明反被聪明误。有很多人的聪明呢，就使他对圣经里面非常不能够接受。其实他是被自己的聪明绊倒的。理性主义的人呢，个人偏见，往往就成了自己灵命成长和信心的宿敌。我们崇拜理性的人呢，其实完全不讲究信心的，因为不通过他的理性，他没有另外一个器官，他没有信心这个器官，所以他不接受。这些人其实呢是胆怯，因为呢他不敢冒险，因为他需要所有事情都合理，而且呢都要合乎自己所设定的这个有限的框框。哎呀，我觉得其实这些人呢说清楚就是骄傲，真的。因为他没有办法勉强自己去接纳这个超理性超自然的上帝，他要上帝要来迎合他自己这个很有限很卑微的个脑袋瓜。他不叫做什么，他不懂得什么叫做信靠神，因为他只会靠自己的头脑。所以这些人我觉得说离神很远的，这些人永远都在边缘的转圈的，因为圣经里面太多东西是根本是理性解释不了的。我觉得很多人在跟从主上面呢，由我自己形容一个叫做严重的 GPS syndrome， 就是这种导航器的这种的情节。我们现在人呢，每一个人呢在车上里面呢都装一个 GPS 啦，对吗？ 上路呢找地方呢就是把它打开，然后呢里面叫个女人就开始叫你往左往右。我们照理应该尽量是跟着这个女人的声音的指示呢，可是我们把这个女人呢想起就是我家的老婆，不 make sense 的，方向感很差的。所以呢又好像要去听她，但是又很怀疑她，你准确吗？ OK、啊、尤其是当这个女人的声音，女人的指示呢是跟我们有限的记忆力、啊、起冲突的时候，是这样吗？啊，这个我的逻辑好像告诉我应该这样转了，他就我往那样转了，所以啊我们就情愿相信自己的判断力。所以我知道有些人的 GPS 设计是男人声音的 OK John 他不要那个 Jane OK、yeah. 啊做转错了，一直说 recalculate 重新计算，好烦啊，但是我们还是一意孤行 OK 越走越错，最后呢就很迷失了。我觉得很多人跟随耶稣的话就有这种的情节，然后呢另外一种情形呢就是一旦跟随了他就是不会离开的。我们前面说到了那最后的是属于大批的门徒啊，可是呢这种视而要跟从耶稣在天国里面做门徒的人呢是属于少数的人呢，彼得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你看67节啊，耶稣看到这种情形呢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他也不要对多的，因为这十二个门徒是他自己招来的，他说你们也要去吗？然后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要归从谁呢？彼得不愧是彼得，众人皆醉我独醒、哎、因为他得到启示，他知道他面前的这个是他掌握着生命钥匙的这个耶稣。有个女人到 Home Depot 里面呢去拷贝这个门石，那她把这个门石呢就拿回家，哎，发现门打不开了，所以呢他又回到那个 Home Depot 里面就跟那个人说，你再配，如此配了四次，是真实的故事啊，是因为我看到一个人分享他的见证的时候说，没有办法，四次都没有办法打开。那店里面的服务员感到束手无策，我已经是最好的帮你去看的，而且现在都是电脑化的了，放进去啊，就可以磨好了。最后那个女人说，算了吧，那条 original master key 其实也打不开那个门的。有时候女人不是一定很有逻辑性的，我告诉你 OK。 我们的生命也就是这样，你不要笑 OK。 我不管别人那个是什么东西，他这样做我就跟着这样做嘛，人云亦云，他说我也说，根本你都不知道他带你去什么地方，所有人都 make 这个 decision， 所有人都搬到这个地方，所有人都这样送孩子，所有人都这样，我就所有跟着所有人去做，没错吧？但是那个 original key 根本就打不开生命的钥匙。我们就看到这个水族馆那些的沙丁鱼，有没有看到？冲就往这边了，然后一条鱼冲它往那边了，你觉得好奇怪啊？总是有一个人带头，然后呢很合作，嗯，他就往这边，然后他嗯就往那边。我们人就是这个样子的，要找人跟的啊，其实都是跟从者，那个领袖的比较少 ，OK。所以啊，最后怎么样呢？圣经有个形容，就是说，就像羊一样啊，瞎子领瞎子，最后呢，就推到这个灭亡的路。人家是步向那个死亡的路，我们就跟着去了。我们没有不假思索，不会分辨，反正是多人做的，就是表示对的。所以为什么叫你投票？因为在美国就是这个样子。他不管是真正的对还是真正的错，只有多人做通过法律就是对了。但是很可怕的，我们今天的生活岂不也是这样吗？弟兄姐妹，第69节啊，那边讲了说，彼得说我们已经信你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很多人退后，但是呢少数的人有突破，就是试炼来了，困难来了，发生了，反而更加肯定，他反而认清楚，我就是要做这个决定，义无反顾。所以啊，不要跟着群众了，我们要情愿跟随耶稣，因为他 就是拥有永生之道。我们今天所唱的这个诗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每一次唱我们就唱得很轻松，都是好像小孩子的儿歌一样。这一首是印度民谣，所以那个调是那个感觉啊。其实它是出自印度东北的这个阿萨姆这个省份的。那这个省份里面住的一群人，通常的是那个 Garo tribe， 就是格罗族的这群人。这个山区的人呢，都是那个原住民。这一批的人，其中三分之一呢是信仰这个印度教的，然后四分之一的人是信奉回教。所以当这种格罗族的那些的人啊，他们听了福音，受了宣教士这种感化，他要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对他们来说，他要去遗弃亲人，背叛他们的信仰，放弃他们的遗产继承权，被社会摒弃，被朋友藐视，被国家逼迫。这种情形的人，他们唱出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我们在这边轻轻松松的唱，对他们来说可是一个生命里面很大的一个决定。所以有一个在苏联逃亡的这个人说啊，他说在苏联的基督徒呢是被苦难啊，被艰苦来试炼。他说在美国呢是另外一种试炼，是被自由来试炼。但是他说啊，自由是一个更大的考验。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给你信仰的压力，所以我们就会变得放松，我们就不会专注在主耶稣的教导上面，我们也不会去 care 他希望我们来怎样生活。所以我们在美国其实是一个更大的一个考验。那最后呢，我们看到另外一种人，就是从来没有跟随过耶稣，可是呢一直的黏在旁边没有离开的啊。门徒当中的犹大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因为有句话 So close yet so far， 就是似乎很近其实很远。幸好十二个门徒当中只有一个犹大，多一两个都吃不消了。 OK， 那所以教会里面有一个犹大，你不要看左边右边的人，不用不是真正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呢他期盼是一个救国的一个英雄啊。他不懂什么叫做生命的救世主，他关注是他的今生，他希望他国家有前途。此时此刻他对永生没有多大的兴趣，我过的今生好好就够了。他不是因为要相信耶稣而跟随他，可是呢他知道说贴在耶稣的身边是得一些很好的好处。今天可能在教会里面或多或少都会混进一两个犹大啦。我们打过工的人都知道什么叫做 fringe benefits， 对吗？ OK， 附属福利啊，就是说你因为是附属某一个人，或是你的配偶哈，好说你的父母，然后或是哪一个机关，然后你就享有哈那些福利或是优待，也许是医疗保险呐、啊，也许说是这种夹个的优惠。好比说，如果呢你结交了一个推拿师，你可以享受一两次免费的治疗等等，那一种叫做 fringe benefits。说到 fringe benefit， 上个礼拜他收到一个电话，我也不认识这个人，然后呢原来后来才知道说得去打了好几次，很挤的去找我，然后怎么怎么就得到我们山谷的电话，然后就打到我。然后呢你猜他问我什么东西呢？他说我的女儿想养小猫，我在网站上面看到你养猫，然后就问我养猫需要注意什么啊，好不好养啊，值不值得这样了。哦，我就花了点时间跟他讲，但是呢我说也不认识你，也不知道从哪里他得到教会这个网站。然后网站上面对我的介绍就是说，我最后一句啊，我闲时就跟我的猫美女来玩耍，他就觉得哦可以问问这样。我不晓得今天有些的人他把教会看成是一个怎么，那我也不介意了，哎，我是热爱猫的，就跟他讲啊。可是我心里面，我希望他会 ask me something 属灵的东西，或说你来教会聚会或 something。 没有，他问完了，然后我说，最后还是你要去决定的吧，对吗？我告诉你说，我就是说，哦，容易养， 你不喜欢煮菜，讲两个步骤你都觉得很麻烦呐、啊。如果你很喜欢煮菜的话，怎么怎么你觉得很精彩。养猫也一样，你不喜欢小动物，跟你讲的不复杂，可是多讲两句，好复杂这样。所以我说，但是我心里面想说，哦，因为今天有很多人，他贴在这样一个 circle 的里面，但是他对属灵的事情是没有多大的兴趣的。可能呢，跟随耶稣加入教会呢，是自私的原因呢，有点好处嘛，求得一点的帮助啊 ，fringe benefits。但是我总是希望留在这个基督的圈子里面，因为呢 ，it's better than worse。我不能够说这些人像犹大剑把耶稣给卖掉了哈，但是如果这个动机不纯正的话 ，OK， 但是同时又让人感觉到我也是个基督徒哦。却没有生命，也没有好的信仰见证，我觉得最后我可能这样的一些边缘人呢，会成为别人信仰的绊脚石。三个好的基督徒都不比他一个不好的见证来的杀伤力。那其实这样混在这个群众当中里面，贴近主耶稣，甚至好像是跟耶稣同行，可是没跟耶稣没有真正生命关系的，他可能出现在教会的 directory 上面，哇，好多人呢，500人，可是呢，名字不写在天国生命册里面，真的很可怕。那姐妹，我不知道，我真的希望在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清楚救恩，每一个人都愿意委身，每一个人都跟随耶稣做主的门。所以彼得对耶稣说，主啊，你有生命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彼得说，我不是得利益来的，我是主啊，我被你触动，你吸引我，我甘愿选择跟随你，你不放弃我，我也不放弃你。 Leslie Weatherhead 是美国是英国很著名的很被人尊敬很有影响力的一个牧师，他的书是广为人阅读，他在这个 City Temple 里面讲到了一些英国人都是涌进去那边去听的。他因为曾经读了已经去世的这个神学家 John Stott、啊、他的书叫 Basic Christianity， 这个是基督徒应该要读的基本一本书、啊、这本书呢就是翻译成是返璞归真，这本书呢内容使他感动，然后呢他就写信去谢谢那个 John Stott。他奉信里面很简单几行字，他说，谢谢你所写的书，居使我在基督面前再重新立志为生。他说，我现在老了，我78岁了，但重新开始却不会太迟。 I'm old, 78 years old, but I'm not too old to make a new beginning。 弟兄姐妹，无论我们信主有多久，你觉得你有多少经验，无论我们是不是立过志跟随耶稣跟他走，我希望我们借着今天的信心在神面前再次有一个醒辙，你立志更新委身。小敏我们都知道，他是河南乡下里面初中因为生病都没有读完书，也没有受过音乐训练，那写了1000首的歌都记在那个迦南诗选里面。他曾经来过我们湾区做见证，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呢，人家说，哇，你很厉害哦，你看呢，没有读过音乐，可是呢，你写那么多小调。但是他有一句话，我觉得真实是很有意思，他说，我不知道什么大调小调，我只知道神的恩典奇妙。那他就写了其中一首歌，就是他因为去坐过牢，为这个信仰受逼迫，他在这个歌里面成为我的一个感动，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劝勉，我愿意跟大家一同来分享。那我们能够用这个歌作为一个醒辙。既然跟从了主，我 就不回头。既然认定了主，我就不后悔。虽然道路难行，没有一句怨言，虽然泪水满面，我心却甘甜。不是主，不是在哪，不是在哪里影响。不是主，不是在哪，不是在那温室中，要走过那牢房，走过流泪谷，经过玛那，才能到达伊犁。既然跟从了主啊，我就不回头。既然认定了主啊，我就不后悔。虽然道路难行，没有一句怨言，虽然泪水满面，我心却甘甜。不是主，不是在哪，不是在哪里影响。不是主，不是在哪，不是在那温室中，要走过那牢房，走过流泪谷，经过玛那，才能到达伊犁。我们低头来祷告，我们花点时间在神面前有一点的思考。无论你信主多少年日，无论你以前清楚不清楚，你现在知道了，你明白众门徒什么意思。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说，像那个 Weatherhead 说，我老了，我78岁了， but never too old to make a new beginning， 从来不会太迟重新来开始。我们希望在神面前重新开始。我希望我们三股在神的面前，我们说 produce 不是信徒，而是门徒。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因为这是我们跟随你的一个原因。你有永生之道，别人都不谈永生，别人都在忙今生，只有你谈永生。我们不跟你，跟谁呢？求主让我们方向对的，目标是清楚的，让我们意志是坚定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